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两会期间多管齐下，升高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中共外长王毅重申北京将会而且必须统一台湾，还说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那么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则是呛说早晚要来收了台湾。解放军也在高雄的外海进行射击的演练。不过在太平洋的另一边，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却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相信在他总统四年的任期之内，习近平不会对台湾采取行动。那么特朗普认为习近平在未来四年内不会动或是不敢动台湾是基于何种研判？北京是否对美台使出两手策略？今后四年中共到底会不会出兵台湾呢？下半场我们继续来请教今天的两位来宾，一位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再次欢迎二位。好的，下半场我先请教秦鹏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是财政部长，他说特朗普总统有信心四年总统任期内习近平不会对台湾采取行动，您认为财长贝森特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特朗普为什么会有这么有自信说习近平四年内都不会攻台？他的信心从何而来？是基于怎么样的研判呢？秦鹏先生。
我觉得川普政府的话呢，应该是基于三点，所以的话相信呢，这个习近平不敢轻举妄动。第一个呢，他是相信美国的这种实力，因为我们知道呢，说川普这边他一直是信奉呢，说要实力换和平，他也在不断的去提升这种军力和防备。比如呢，最新我们看到他也是调防了，就是原来驻扎在美国本土的 F-35 的。B 的这个黑山羊中队，对吧？调到了日本再去强化这个印太战力，这也是历史上是首次的。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大大的提高这种印太盟友的这种信心和印太盟友对抗中共的这样一种实力。再有呢，就是他也在通过这种向国防部长去恐吓，对吧？像这个卢比奥这种反应。对抗这个我们说中共外交部之前所说的什么打仗。这样的如何奉陪到底这个说法，他其实也在去制造各种各样的这种力量，让中共感受到说，如果你敢打，那么你的代价会高昂到你不可去承受。因为更早的时候我们也记得呢，川普还讲过说，如果他是在上一就是川普时期他在的话，那么中共和俄罗斯是不敢去侵略台湾，也不敢去侵略这个乌克兰的，是因为呢他会把这个炸弹丢到呢这个北京，丢到莫斯科，对吧？所以这个其实他也会把这个代价让这个中共感受到说你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实力换和平。第二个呢，我们讲说川普呢他又非常擅长于这种交易，对吧？商人的这种方式的话会让这个习近平欲罢而不能，就是通过这种利诱之使他呢舍不得去动，不断的呢犹豫不决。比如说在这个我们说他在刚刚当选的时候，他就在开始邀请了习近平到这个白宫这边，到国会山这边的话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待遇。这个当然对习近平来说，他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种诱惑，被地位很高，当然也是感觉到一种压力，对吧？如果说来了之后呢，可能是个这个麻烦。所以呢，但不管怎么讲，这个牌抛出来非常的这种独特，让习近平呢就感受到说。这个牌还是接一接，可能会无论如何是他有一定的好处，这是让他的一个川普非常擅长这一点。还有呢，像这个第一次打加关税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也可以说，哎，我要给习近平打个电话，对吧？结果呢，很快就把习近平给忘掉了，对吧？甩在了后边。然后呢，可是呢，这种方式就让你中共那在这个时间内你就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这也是他非常擅长的一点，对吧？嗯。还有呢，我们说其实他很擅长一点是什么？知道独裁者国家有一个特点，就是独裁者非常渴望跟这个美国总统去平起平坐，跟世界老大平起平坐。你不说他骂美国总统，但他实际上都渴望这一点，所以呢，他也非常知道如何去把这个球，把这个橄榄枝呀摇晃的，让他们更加的感觉特别有诱惑力。比如说呢，是现在《华尔街日报》谈出来这种生日之旅，对吧？在两人过生日的时候，大家一起聚一聚，这个其实非常有诱惑力的。还有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让中共呢有一个活下去的希望。他知道说，该需要的时候打一巴掌，然后呢，回头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再给一些甜枣。这个就跟当年苏联的时候，对吧？一方面把这个苏联已经打的呢，就是 经济社会各方面接近崩溃了，但是呢他为了避免崩溃或产生一些大不可控的东西，美国呢当时又故意的呢去缓和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让他能够呢去适度的生存下去，然后慢慢的倒下。而这一点上来讲，对于川普政府，他们应该是非常的熟悉里根政府当时的这个策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知道说如何把握这种轻重缓急或者是这种打和拉等等这种手段，我觉得这是这两方面。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我相信川普政府呢也非常的清楚中共内部现在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权力的变化，甚至派系的一些矛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权者来讲，他一定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不敢轻易去动兵的，所以呢不管他嘴上多么这个凶，他一定是不敢轻易打仗的。
好的，感谢秦鹏先生分析这个特朗普认为说接下来四年习近平不敢动台湾的这个三个理由。那也要请教宋国成教授，当然之前我们知道美军连续两届这个印太司令部的司令，美军都是研判说2027年其实是这个习近平攻台的一个高危险期。不过刚刚根据秦鹏先生讲的，不管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他上任之后基于他自己对自己交易艺术的这个信心，或是对美军这个实力和中共解放军实力差距的这个信心，或是说他认为他研判中共内部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权力的动荡或内部的问题，这三点他认为说他总统四年之内是习近平是不敢动台湾的。你怎么看刚刚秦鹏先生这三点的研判啊？还有这个北京他会不会是真的是理性去想这三点的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呢？宋国成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根据 Scott Bessent 的说法，就是说川普有这个能力能够这个让这个习近平不敢对台湾动武啊。这个所谓的能力不外是两个因素嘛，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吓阻的力量，另外一个就是说服啊。所以你从吓阻的力量来说的话，那么基本上虽然说您刚刚提到就是美中之间的军力是事实上这种差距是不是美国具有一种可以这个震慑北京这样一个力量啊，实际上美中的这个军力的差距实际上是在缩小的啊，但是美国并不因为军力差距的缩小去放松对于中共的这个围堵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用这一种威吓的力量来这个让习近平不敢轻启这个对台动武啊，这也是一种因素啊。不过以我个人的观察，我认为川普自己也没有说过说美军的这个力量可以威慑北京嘛哈。当然他的印太司令讲过很多次，包括他的新任的国防部长 Peter Hegseth 也说过那你中共讲说贸易战关税战不管是什么战你都可以要跟我美国奉陪到底，那我们美国其实也怎么样也 get ready 的哈，也都准备好了哈。但是我更倾向于看就是说川普他的信心说服习近平不要对台动武呢，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他非常一种自恋式的一种所谓的私人外交因为他常讲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嘛是哥们等等的所以他会听我的所以川普他可能认为就是只要拍拍习近平的肩膀然后两个人互举这个鸡尾酒喝鸡尾酒就能够让习近平迷途知返等等的。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是川普的天真不会换来习近平的犯傻我再讲一遍，川普的天真不会换来习近平的犯傻所以你虽然说跟我称兄道弟但是我对你怎么样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习近平他是不会在乎所谓的私交反过来更会评估这个美国到底能不能保护台湾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来作为一种思考。所以这就是涉及到一个所谓理性决策的问题了那么这个理性决策我觉得当然它有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有充分而必要的资讯的来源所以这样的条件是很困难的，所以才有所谓的有限理性的概念所以我们长期研究中共这个政治的人都非常的清楚中共的这个决策的圈子基本上还是封闭式的或者是一言堂的我把它称之为所谓的这个 echo chamber， 就是回音式的这样的一种决策的空间。所以呢中共的这种非理性决策的机率非理性决策的几率还是很高的特别是说对于这个决策者本身缺乏一种权力的约束或者是一种制度纠错的一个机制所以独裁者误判的几率是很高的
独裁者误判的几率
所以到底是
像
独 独裁者误判的几率是很高的。
好，我想就这一点，抱歉，宋教授，请教这个秦鹏先生他的回应好吗？究竟中共是不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刚才秦鹏先生提出这三点，这个特朗普他研判的这个原因，包括了这个两边算算筹码，你手上筹码多不多啊？算算实力，你的实力够不够打台湾啊？还有说你自己内部的问题，其实习近平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刚才宋教授讲了，秦鹏先生，习近平真的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吗？他看到这么多困难在他前面，但他会不会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然后在四年内不去动台湾？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认为他四年之内应该是不敢动台湾的。当然我赞同这个宋教授的说法，就是说呢，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它不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对吧？特别是在第一任的时候，那和美国打贸易战打的是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其实只要做一些妥协，其实到今天中美关系绝对不会到今天这个状态，中共呢也在国际社会上也不会这么孤立。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这一届，那么习近平从目前来看的话呢，确实也是谨小慎微，就是老实多了，所以这点上看出来呢，他可能也会很努力的去避免中美之间呢发生一个大的这种冲突，对他呢造成一些不可控的这种影响。对中共来说，像这种独裁者政权呢，他更多的时候他其实考虑的是自己的这个政权的稳定性，他考虑的不见得是对外如何如何。所以呢，如果他的判断说整个会导致他的政权垮台，那他可能就会更加的老实。所以呢，我从目前来看呢，说中共可能在这个方面的担忧更加多一些，特别是整个经济又这么糟糕，对吧？国际的这种各种压力又看起来是出现了很多不可控这种因素。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说中共这种体制它还是一个这种非常强烈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它也一定会根据外部的这种变化而变化呢，它去判断说，哎，哪个地方是不是自己可以有什么机会可以钻，或者呢可以到时候再翻脸去咬人。这些事情他也经常干，对吧？所以呢，你说他理性，他也不理性；说他不理性吧，他很多的时候他又看起来呢，该装孙子的时候他也知道装孙子。当然呢，在表面上看起来呢，他还是呢对内的时候经常呢会去凶狠的对外去表示说如何如何要打谁或者是如何的。那个时候更多的其实是演给国内的韭菜们、小粉红们去看的，未必呢是他真实的想法。
嗯，好的，感谢秦鹏先生。很快念几个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宋国成教授点评。自由战士这位网友他说，兜兜转转这么久，希望还是能回到美国之前一贯奉行的维持现状，阻止中共的侵略，也是一个上上签。我们大家不能再奢望这个美国能够彻底的反共或灭共了，但最起码能够保证这四年亚太和世界的平安。上帝保佑美国，上帝保佑世界。网友陈光他说，中共积蓄四年，一旦这个特朗普离任的话，那可会不会就谁也挡不住了呢？特朗普处理朝鲜问题也是，确实谁也不敢在他任上乱来，但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压住还是存在，等他人走了，是不是问题还会出来呢？这是网友的这个提问。相信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网友，并给我们下半场也做个简单的总结了。先请宋国成教授好吗？非常简短的。
好像许多人都认为就是说是川普应该永远执政哈，世界才能够获得和平哈。四年之后好像美中关系又恢复到一个更糟糕的一个情况。我认为是这样子啊。川普跟习近平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啊？我想先问问大家啊。我觉得习近平是一种那种打铁还得自身硬的那种硬汉的精神啊。那么川普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柔软而懂得用交易还有谈判各种手段来使自己获得最佳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谁是理性决策，谁是不理性决策啊？所以我开个玩笑回复刚刚这位网友所提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川普四年如果走了之后，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压制了中共啊？我误您把它反过来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决策本身，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尝试错误的决策啊，就 try error 的这样的一种决策。你看看他动态清零不是又犯错了嘛，哈。
好的。
那么跟美国这个搞对抗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决策，但是他现在是第几任？第三任的国家主席嘛，哈。如果能够让他干到第十任啊，他经验就老道了啊，他的尝试错误的机会也多了，改正错误的机会也多了。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也许习近平会转变成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
陈鹏先生，很简单，一两句话给我们做总结好吗？一两句话就好，时间关系。
对，我觉得第一呢，历史恐怕不会给习近平和中共很多时间了，这是第一句。 在这一次的话呢，中共的政府我们说被削弱，被这种打惨，这一定会发生的。第二个呢，对于川普政府呢，他这种执政方向是对的，所以这个就导致呢说未来的可见的12年恐怕还是共和党执政。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也祝大家今天晚安。